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第十章，我们从几月开始？六月开始讲创世纪。当时我给大家的讲义不是全部的讲义，所以只是上册。今天我们将会把上册讲完。那个讲义已经翻到最后几页了，对吧？讲义里面最末了的那个神纪念，上个星期我们讲过了。之后我会休息几个礼拜，我还是来参加聚会了。十一月有四个星期二是我的妻子刘牧师，他将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是讲四次。我觉得是特别要紧的题目，是基督徒追求的最核心的事情之一。它的主题是真平安，请大家拭而以待，因为讲平安这么普通的题目，怎么可以讲四次？如果是我的牧师荣教师的时代，我就知道他可以讲二十次，就讲这个题目啊，因为那是圣经里面顶要紧的一个题目。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来参加。十二月开始，星期二我会回到创世纪给大家讲，到时候会给大家新的讲义。那我们过去这个创世纪上的讲义，涵盖的是差不多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左右啊，从创造一直讲到亚伯拉罕将出现在圣经的舞台上。那这个十一章的篇幅占创世纪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篇幅，可是它涵盖的时间大概有2000年左右。如果我们不要讨论关于创造还有地球的年龄，人类什么时候受造的，不讨论这些，而照圣经已经给我们写到的那些详细的年代的技术，我们算一算，从亚当到现在有可能差不多6000年左右，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差不多4000年左右。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记的啦，你就从亚当算2000年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算2000年到基督，从基督算2000年到我们，这样很好算，对不对？哦，那姑且不管我们讲的这个年代，特别是第一段那个年代有多么精确，十二月我会花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讨论跟这个相关的题目。可是我们来宏观来看一下，你看这个2000年的故事，我称它叫上古时代，从创造到亚伯拉罕出现，只用了十一章的篇幅写它啊。接下去的2000年，你知道神用多少篇幅写成圣经吗？就是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马拉基书结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为什么呢？为什么后面的2000年可以有那么丰富的资料呢？我想不是因为更靠近我们有更多的历史技术，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因为神的关系。如果神要的话，那么就是最上古时代他也可以有很多技术的。所以这一段中间的这2000年为什么会涵盖那么长的故事，有那么多大篇幅的技术，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神拣选这个人，然后接下去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就从这里发源继续的进展，一直到今天，到后面第三个2000年，就是从基督到我们这2000年仍然跟亚伯拉罕无法分开，仍然跟这个扯上关系，以至于我们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所使用的信心仍然被称为 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啊啊，所以这个人物就即将要出现在圣经的舞台上面的下一次我们要讲的。那今天我们最后这个讲义上册的最后这一段，我要讲的是亚伯拉罕出生之前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你有这个背景啊，会对于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亚伯拉罕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会有多一层的认识。你了解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的背景啊。那我们这两章经文，创世纪第十、第十一章，蛮长的，内容有点无趣，因为写很多人名，或者写一些年代的记述。无趣归无趣，我们还是读一读吧，好不好？哦，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样读。我跟大家讲过，我从信主以后读圣经，只要读到这种无趣的地方，我都觉得特别有趣。为什么特别有趣呢？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特别有趣，而是因为我可以很快就把它读过去，你不需要在那边停留，想一大堆的事情，一下子一章就读完了。当然，随着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的真理，更多的对于圣经里面的内容有认识之后，我们就是读这些看起来无趣的记述、家谱，这些也真的变得有趣了。因为里面有许多人物，他所附带着的故事，我们熟悉了以后，你就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好，那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来读这些的时候，有多少让你觉得有意思？先听我读一段吧。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你知道在这里，像第十章开头跟第五章开头都开始记载，一代一代的这样记载啊，他们差不多都用一个字眼来开始的，那个字眼就跟创世纪这个卷名有关系的字眼，就在讲到一个传承，一个 generation， 一个怎么样，一个一个的世代啊。这个字跟 Genesis 创世纪这个的英文的名字是有关的，所以因为创世纪记载了好些类似家谱这样子的记述，而因而得名，这是得这个 Genesis 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继续读，亚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亚斯基拿、利法、陀加玛。亚完的儿子是伊丽莎、他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和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这个有点倒叙法了，你知道吧？因为后来分语言是后来的事，对不对？也许也有的人会觉得，可能，神所说的，后来把他们的语言分开，变成不同的语言，其实不是真的那样，而是有别的含义。但是如果用最保守的方式读圣经，我觉得神就是那样说嘛。所以这里提到他们有各自的方言，什么立国，很可能是一种倒叙法。因为他写到一代一代，有可能就在这些一代一代的中间有了这个巴别塔的事情啊。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福、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斐拉、沙弗他、拉玛、沙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读到这里，有多少名字你认识？有一些你认识的名字，有可能，我们认识他是因为他是在讲一个族群、一个种族，可是在这里是在讲一个人的人名，就有可能像示巴，也有可能后来的示巴上有一个国家，对不对？还有一个女王，也有可能就是这个示巴的后代哦。 这些我们今天其实圣经学者也常常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可是有可能是这样。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古时又生明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旗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雅加去建造雅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为加拉中间的利贤，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路低人，是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图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肥陀人。从加肥陀出来的有菲利士人。哦，这个如果是有个小组聚会，请大家轮流念圣经读到这里，大概有的人就麻烦了。我们中文还好，一个一个字都认识。有英西欧洲语系的世界人读到这些名字就惨了，因为多半都不知道怎么读，即使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加拿生长子西顿，这个你认识吗？西顿啊，推罗西顿的西顿啊。又生赫，哦，接下去就是迦南七族，那七族里面的名字，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沙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基拉尔跟菲利士有关，记得吗？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扁的路上，这个跑到约旦河东去了哈。直到拉萨，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二十一节到末了，一起来读。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沙、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帕、马斯。亚法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马马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厄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这里有没有一些名字你有点熟？这里又出现过一次示巴，对不对？然后我们就麻烦了，我们不知道是前面那个示巴是示巴女王那个国家的祖先，还是后面这个才是。这就是我说，就是现在的圣经学者也很难考证的很周全的地方。这里有些名字认识，对不对？亚兰认识吗？后来是一个国家，对吗？就是事实上这是圣经的翻译，跟他的语言这些有关，那是他的一个名字。可是今天那个国家仍然有这个国家，可能跟当时的亚兰至少相关，就是叙利亚啊，叙利亚。这里提到乌斯，对不对？你有没有读到乌斯？你熟悉这个名字吗？在哪里看过这个名字？约伯是乌斯地的人，你知道吗？有可能跟这里的乌斯有关，也许是乌斯的后代的地方。哈，沙拉 熟悉吗？你们吃西餐不是都会吃到吗？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沙拉。就是这样嘛，你读这些虽然看起来有点枯燥乏味的东西，有时候看认一下，也许有一些人名或者地名是你在别的地方读过的，它不一定是画等号的，但至少也有可能有相关，对，就可以留意一下。嗯，11:1-5一起读。那时，来，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到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6-9也一起读。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往那，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10我来读。闪的后代记在下面，这里直接接到9去了哈，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洪水以后两年，闪100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并且生儿养女。从希伯到法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下子从400变成200，肉吃多了吗？不知道，认为吃肉才使人寿数变短的人可能会这样说，可是并不是，对不对？他们并不是因为吃了肉立刻就一直下滑，而是好像有阶段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拉吾，现在20啊，拉吾活到32生了希鲁。拉吾生希鲁之后又活了207，并且生儿养女。希鲁活到30生了拿赫。希鲁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生了塔拉。拿赫生塔拉之后又活了119，并且生儿养女。塔拉活到70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逐渐在全地上发展，这里记述了，很简单的记述了他们的一些各自的后代，还有里面包含了一些地名，或者包含了这些后代以后成为好像是一个种族或者一个国家，所以也就有他们所在的地方也等于是地名一样，所以这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名后来都成为地名，对吗？哦，有可能是像这样发展而成的。啊，他们建造城市成为邦国。那个时代我们之前讲过，大概在亚伯拉罕之前已经有一些年日，在亚伯拉罕之后还有一些年日，我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时间，至少有好几百年。那个时代，我们今天称它叫做城邦的时代，城市邦国城邦的时代，也就是常常一座城市就是一个邦国啊。 你知道到约书亚率领百姓进占迦南的时候，迦南地仍然是城邦 的一个样式，因为他打完仗以后就记述了有31个王是他们毁灭的，那31个王都用一个城市来做代表，利拿王、西顿王等等这样。那所以也就是一座城市跟四围的郊野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国家一样啊，有点像以前可能无论是欧洲的封建时代贵族，或者是我们东方也有一些某一个地方的庄主或者是一个员外，他就有点像这样，而他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就像一个君王一样啊。那有一些地方他们实际上就称王，有些地方也许不叫做王，比方像亚伯拉罕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其实他就有点像这样，但是呢他又没有占据整个希伯伦，神说，圣经说神在那个地方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他没有往这一方面发展，不像四周的人，虽然他的力量足够这样做，可是他并没有，他一直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他四周的人就是像这样，就是一个城邦的时代。那关于闪寒雅弗的后代，如果像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洪水是全地性的，就是全球的洪水，那么我们今天后来的人都一定都没有人是该隐的后代，对不对？哦，大家全部都是挪亚的后代，也就闪寒雅弗的后代。有的人就会去研究这些，他们就觉得雅弗有可能是今天比较是白种人的祖先啊，因为看他们的儿子子孙的名字，还有他们后来住的地方这样，他们觉得韩是黑种人的祖先，因为这个包括了迦南人还有古时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非洲哦，所以那非洲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黑种人黑皮肤的人这样。而闪的后裔他们觉得是东方人，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也包括了雅各，也就后来的犹太人是闪的后代。而如果照这样的说法，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源自犹太人的信仰，对吗？而犹太人并不是西方人，他们是东方人，是闪的后代，虽然他们的长相好像比较像西方人，其实也不见得，他们也有一些特征跟东方人很像，也许就是神的安排，就放在欧亚非三洲的中间啊。至于为什么同一个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生出三个儿子跟他的后代，有的白种人，有的黄种人，有的红种人，有的黑种人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用很近期的方式来看人类的发展，还是多少可以看到这个。我自己在美国认识许多的华人，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的，我发现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儿女一看就是很有美国人的样子，很有西方人的样子，不是都这样，但是有的真的是变成那个样子。我听说他们有人告诉我，甚至他们有家庭生出有金头发的孩子来，也许是一部分金头发，有点像挑染一样，我不太确定这个真实性到哪里。可是我许多年思想这些事，我有一点觉得说一个说给一个说法，你给你参考看看。我觉得哈，地方一个地方，还有包括它的气候，它的大自然的样式，你知道我们地球有很多地方这一方面很不一样，对吧？好，然后可能包括也因为这样，因为在那里的样式不一样，所以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食物不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人，有一些变化。 所以会后来变化成这些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特征，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连空气的味道我觉得都有可能影响人，食物这些都是。另外一方面，就心灵的境界来讲，当神使他们语言变不同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同的语言很可能也会影响人的长相，至少会塑造影响人的气质，对不对？哦，说霓虹狗说日本话的人就那个味道就是那样的味道，说欧洲语系就是一个味道，你不觉得看韩国人的样子就应该说韩国话吗？就像那个样子。我确实觉得这是有关系的，你很难说是因为他们有那种特质才说出那样的话，还是因为常常说的话是那样的话而影响他们的特质，我觉得这都有可能有的。当时变换他们口音的时候，不是只是语言分歧而已，我觉得这个也会塑造了人跟人在很多包括外貌包括体质有很多特质上面的差异。你可以不要同意我这个，但是因为那不是圣经直接讲的，可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刚读的圣经记述了人类有许多语言的起因，对吗？那是因为人想要造巴别塔，这是我信主以来就一直听传道人都这样讲，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把讲巴别塔跟巴比伦连接在一起讲，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巴别塔造一座塔感觉比较让人有兴趣一点大概。可是你要知道，从一起读圣经我们刚刚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上帝说我们要下去看看他们所建造的，就提到一座城跟一个高塔，对不对？这两个是在一起的，事实上巴别跟巴比伦有可能是不同的语言，但是同一个意思。而这个名字有可能不是先有的，而是因为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他们才用这个名字。也许在那里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人语言不同以后的情况，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塔或者城就有了至少两个名字，一个是巴别，一个是巴比伦。你不要只注意巴别，因为那个巴比伦也许更应该注意，因为之后的整个圣经记述它还要出现无数次，但是几乎没有再出现过巴别，对不对？就是没有出现巴别塔，只出现巴比伦大城。巴别或者说巴比伦是谁带头建造的，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有写尼禄，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有没有？这里讲的尼禄是古代英雄之首。犹太的史学家跟保罗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史学家就 Josephus 约瑟夫，他写的犹太古史，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加了一段我们的圣经没有的话，有可能那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传说哈。他说尼禄是当时的英雄人物嘛，他带头跟大家讲说我们来建造一个高塔，可能那不只是一个高塔，而只是一个代表啊，可能包括了他们要建更多像这样子的建筑物。为什么呢？他说如果神再一次用洪水来毁灭地，他不一定提到神啊，他有可能说如果再有洪水要毁灭地，我们有一个逃难的地方啊。所以约瑟法认为那是人类开始想要胜过大自然的一个 开始。那胜过大自然背后，可以是好像我们在我们环境里面想要更好的治理神给我们的地方，可是也有可能里面隐含了想要跟神对抗的啊，因为会有洪水是因为人类犯罪离弃神，对吗？那本来你想要没有洪水，你应该是回到属灵的原因去归向神，他们不是，他们想办法来使得这些神用来叫人醒觉悔悟的东西，人想要胜过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不是绝对的道理，不是说那样做都是不好的，可是你的动机怎么样会产生很剧烈 的影响跟改变。可是从此以后，巴别或者巴比伦就在圣经里面，神把它看成是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的样式的一个代表，一直到圣经结束的地方都用巴比伦来做世界的代表，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对吗？这是亚伯兰出生之前的世界的样式，其中一个圣经特别记述的，这是直接有关系的。因为后来神从哪里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要到应许之地去承受产业呢？就是从那个地方，巴比伦的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提到的巴比伦，巴比这个地方还提到一个地名叫示拿，示拿地，有没有？你继续读圣经，我要大家注意三个名称，这三个名称彼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就是巴比伦，一个示拿地，还有一个就是加勒底人，听过吧？哦，加勒底人，我猜想是这样。巴比伦是一个城市，因为那一座城嘛，最初是建造成一座城，那是城邦的时代啊。但是后来在这里显然有一个更大的扩充，变成一个更大的国家。事实上在古代，他曾经建立过帝国，可是那个帝国后来有点消陨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可能是那个帝国的尾声了。可是，在亚伯拉罕之后，大概又过了1000多年，同一个地方有一个新兴起来的帝国，就是我们熟悉的，使犹大灭亡，使犹大被掳，而且但以理在朝廷上做大官的那个巴比伦。所以那个巴比伦后来历史上称它叫做后巴比伦帝国。那我刚刚讲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一个巴比伦帝国，就是超越城邦变成一个帝国。那个帝国可能一般人最知道它的就是汉摩拉比法典，那是那个帝国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啊。汉摩拉比应该是那个时代巴比伦的一个帝王，好像是，是吧？所以巴比伦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字。可是示拿地有可能是那个地区的名字，至于加勒底呢，有可能是那个民族那个种族的名字啊，不知道是不是尼禄的后代，我不知道。曾经有学生问我说，人造巴别塔变乱人的口音，那是因为从亚当到挪亚的时代，人变成因为同样的口音凶杀遍地，以至于后来神必须用洪水毁灭全地。他说可是后来神变乱人的口音，今天的世界大家的口音各自不同，人类的彼此的相残其实比以前很可能更加的惨烈，更加的糟糕。因为语言不同，事实上也因此带来族群意识的不同，无论是因为宗教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所以认知上有许多的差异，沟通又有妨碍，所以可能造成人更多的彼此之间的不和睦。 他的问题是说，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发展呢？他为什么当时要变乱人的口音，做一件没什么果效的事情呢？这个问题其实忽略了神一向在历史上的作为的一个特性，就是神常常并不是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最完美的情况就直接施展在各个时代里面，把他们引到那里，并不是的。事实上，如果是这样，如果他真是这样，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全部满意，如果世界再多走50年，后面的人就不会满意了，因为后面的人50年后的人对于什么才是更完整更健全的看法跟我们可能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神没有这样选择，神的做法常常是在当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在他的当时代只做比他们更往前去的工作而已，他并不用至终终极的完美的目标来施于每一个时代，你懂那意思吧？所以就那个时代来讲，我想当神变化他们的口音之后，人类确实因此变得更和睦相处的相当一段年日，这是圣经明确讲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人类是有神的形象，有自由意志，所以他可以，他不是在神的，不像动物在神的制约里面很自然就这样照着做，不是的，他可以搞出新花招来，所以他们像人类始祖一样可以继续的悖逆神。所以这是我回应当时我有学生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回应。可是今天我想到另外一个想法啊，就是当人都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音，以至于他们联合起来就变成一股更大的力量一起来反对神啊，那神变换他们口音以后，分成很多语言，也因此分成很多的种族之后，有可能他们后来彼此更多的彼此相争，正是相杀等等这些事，也许反而有主的美意。因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反对神，那就只有一个方向而已。可是当人是彼此相杀的时候，那他们的关注的对象就不是神了，是彼此之间，对吗？我觉得这就给神一个机会，这些人在发生这些冲突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开始转向一个上头来的帮助，而开始会更多的寻求神。事实上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各种宗教的起源啊。即使你说有些兴起来的宗教是似乎是跟神背道而驰的，其实不见得，有很多宗教有可能比那些没有宗教的人更靠近神的，因为至少他们有虔诚的心。我跟随主许多年，我看见那些对基督教好像有好感，可是他们一直不会去想有一位崇高的神，他们是那种很无神论的样子的那样的人，那种人比正在拜偶像拜得很虔诚的人常常更晚信主，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吧？所以说不定神变乱人的口音，我们还可以想到有这一方面的作用，这都是给大家做参考的。我要稍微讨论一下这个这里的一些年代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创世纪5:32说，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我猜他们不是像应基传道一样生三胞胎，我想不是的。 但是就三个儿子，但是他一并这样写，这样写我们很容易觉得闪是长子嘛，对不对？啊，可有可能不是，嗯，因为在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沙，可是加了一个注解，说是洪水以后两年。但是你往前面看，你会找到一个地方提到闪，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了、啊。挪亚五百岁生闪，对不对？好、哦，洪水是什么时候？他六百岁的时候，对吧？过了一百年喽，那时候闪应该几岁？如果闪是长子，五百岁生闪，一百岁啊。洪水过了一年，对不对？洪水结束的时候，闪应该几岁？一百零一岁，同意吧？那洪水之后又过两年，闪应该几岁？一百零三岁。但是这里却说那时候闪是一百岁。我们从这里认为闪一定不是长子，也就是挪亚五百岁生闪和雅弗，有可能是生长子，三年后才生闪。那谁是长子呢？一定不是韩，因为在有一个地方很明确的说韩是小儿子、哦、所以一定是雅弗。那为什么把闪写在前面？因为接下去要讲亚伯兰的故事，亚伯兰是闪的后代，他是应许之线上面。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中那是中文圣经才有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的二十一节说雅弗的哥哥闪、啊、可是你知道这是翻译圣经的人加的，他们就已经认定闪是哥哥才这样写的，其实那里用的字眼完全没有哥哥的意思，是兄弟的意思而已。那知道我的意思吗？嗯，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有像这样年代上的一点点问题，这个差别只差了两三年而已，是不是、哦、但是你会因此可以去读出谁才是长子。紧接着我们要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啊，跟他的兄弟一样是三兄弟，也有很类似的故事，而且这里面的差异就更大了一点。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说，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好，那看起来我们也会觉得亚伯兰是长子，就是亚伯拉罕啊。可是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十一章的末了说，他拉一共活了两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如果那个时候，如果亚伯兰是他七十岁的时候生的，这个时候亚伯兰应该几岁了？这个算术有那么难吗？他拉七十岁生亚伯兰，他拉两百零五岁的时候，亚伯兰几岁？一三五，对不对？啊、嗯，可是问题是这样，许多年以后，司提反，听过司提反吗？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在公会面前引用旧约圣经的历史，给他们讲了一篇道。如果他讲的有误差，那些人一定找到把柄好好的骂他，因为他们就是想要说他违背律法嘛。可是他们都没有反对他讲的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节提到亚伯兰蒙召之后，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巴比伦，这是我们刚提到亚伯兰从这里被呼召出来的，搬到你们现在、哎、不是住在哈兰。他不是立刻去迦南地嘛，先住在哈兰。后面说什么？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有没有？可是亚伯拉搬到应许之地才不是135岁的时候，是75岁而已、啊、 可是斯蒂芬明确的讲的是他拉屎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不要管前面的技术了，我们颠倒过来倒序这样算一下，那么我问你，他拉几岁生亚伯兰？这个很好算了，因为根据斯提版，他拉死后亚伯兰才离开嘛，那时候亚伯兰75岁，也就他拉死的时候亚伯兰75岁，他拉活到几岁？205，所以他拉生亚伯兰是135岁，对吧？就颠倒过来，呵呵，有没有听懂？哦，你把这几处经文算一算，自己回去算了，听我讲会不记得，自己回去算就会记得。所以显然亚伯兰也不是长子，这里70岁他生，亚伯兰名字写在前面，但是有可能是指的长子那个时候出生的。那剩下的拿赫跟哈兰谁是长子呢？一般我们都相信是哈兰是长子，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是哈兰在他拉之前就死了，有可能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当然没有他爸爸那么大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拿赫的妻子是哈兰的女儿，那个时代都还有近亲通婚，哦，他一定是哥哥，而且有可能跟他年纪差蛮多的，所以他的女儿才可以成为他的兄弟的妻子，对吗？哦，还不只是这样，罗德也是哈兰的儿子，他跟亚伯兰叔侄的关系，我们很容易觉得是忘年之交，有可能不是，也许他们年纪很接近，啊，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吧？当然这些都有一点推测，可是至少我们算那些年代，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他拉七十岁的时候，一定不是生亚伯兰啊，因为他到135岁才生的，所以亚伯兰应该不是长子，这应该不是顶重要的事了，可是我还是让大家留意一下。人类弄出了巴别跟巴比伦，对吗？哦，抵挡神的代表，世界的代表。然后接着神做一件有趣的事，就从其中拣选了一个人。之后将要发生的事可精彩了，他将成为，而且这个人将成为跟巴比伦的意义完全相反的意义。这个人不像建造巴比伦的人的那种存心，想要在世上有成就，显扬自己的名，胜过大自然，所有这些，他不是。圣经提到他说他仰望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望的是一个还没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还没有看见，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你读过这个经文吗？这是希伯来书11章讲的话，哦，第8节到16节讲的话，希伯来书11章。亚伯兰将成为一个跟巴比伦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开头的人，他跟世界分别，他不追求那些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一个城邦的时代，他并没有自立为王。你知道他是很有力量的，他甚至可以打败好几个城邦的君王，一起打败，把打败他们的联军，所以他本来是可以，你几乎可以说他不只是可以成为一个城邦的王，他有可能可以建造一个帝国的，可是他没有，住在帐篷里面，他就只仰望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是成为走属天道路的族类的一个开头的人物。好几年前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讲过很多次启示录，最近的一次我用一个主题来讲，就是切慕神的显现。 那不知道几年前了，还是好几年前了。我讲到启示录第十八章讲大巴比伦的时候，那里提到神把大巴比伦丢掉吧。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一起来读。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我在那里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只注意天堂有什么，你也应该注意天堂没有什么。”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如果天堂没有什么，你不注意的话，你现在常常抓住那些天堂没有的东西，到时候那些东西因为天堂没有，就不会进天堂。你一直抓住那些，你知道我不用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你可能会跟着那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不是天堂，好可怕。这里很清楚的讲，天堂没有什么，不会有大巴比伦。你一定要弄清楚大巴比伦什么意思。这显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在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巴比伦这一件事，对不对？他不止没有，已经不是一个帝国，也不是一个国家。神很清楚的讲，他就是永远毁灭了。所以它显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刚刚那个经文后面提到，到那个时候，活在其中的人不再听见作乐、歌唱、欢喜、快乐、跳舞的声音，也不再有新郎新妇的声音，不再有各种买卖。我们在世上那些让我们快乐的各种生活的方式都在那里都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曾经那么依附于其中，你就要小心了。在这一个方面，施布真讲得非常好。我在那一次讲到引用了一大段施布真的话，里面有稍微一点我自己夹一点东西了，但是大致上是施布真讲的。我今天再读一遍给你听。他说：“基督徒活在世上，但不属于这世界。他必须在生命和生活的大目标上与世界分别。他或吃或喝或行事为人，都应该为荣耀神而做。你可以积攒钱财，可是你应该积在天上。你可以追求富足，但是你要追求在信心和善事上富足。你可以欢乐，可当你欢乐的时候，你要向主举起你的心，唱诗歌颂他。你会时常谦卑等候神，去意识到神的同在，在与他相交中喜乐，寻求明白他的旨意，这样你可以证明你是属天的族类。你也要在行动上与世界分别。如果一件事是对的，可是去做它会使你有损失，你仍然会去做。如果有一件事是错的，但是你做它会得到利益，你仍然会为主的缘故斥责他、离弃他。不要与黑暗和不结果子的事有份，不要行走在与你所蒙的呼召不相称的道路上，而要走在带着尊贵的道路上。要记得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不要让世界玷污了你。后面这一段我觉得特别的优美，讲得特别的棒。他说：“不要弄脏了你的手指头，因为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们就是你的手指头将拂过属天竖琴的琴弦。不要让你的双眼变成败坏情欲的窗口，因为不久的将来你要用它来凝视大君王。不要让你的脚踏在泥泞污秽当中，因为日子很快要到，你的双脚将行在黄金街道上。 不要让你的心充塞着骄傲跟苦毒，因为不久他们将要充满属天的丰满，而且涌流出无穷的喜乐来。他最后说，不要做大淫妇，乃要做圣洁的心腹。你知道圣洁的心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有圣城，有圣洁，有圣地，在那里有得胜者，在那里有充满了神的喜乐的歌颂赞美，在那里神的旨意通行，在那里充满了神的荣光。最重要的，那是我们朝思暮想、我们切慕的对象，因为那是我们的主，对吧？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30首。颂赞诗选330首，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
唱一遍。